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听神的话语。好，今天这个下午呢，我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哀痛的人。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一节，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你会觉得很奇怪，什么叫做哀痛啊？你说叫什么叫哀痛啊？你看过当在这个丧礼的时候，当出殡的时候，那些人在那边哭啊，在那边嚎啕啊，在那边喊叫啊，啊，他们心中充满着那种伤感啊，那种就是一种哀痛的表现，那是说哀痛的表现。这个一般上我们讲，当人失去怎么生命中视为最宝贵的东西的时候呢，他们会感到极其的悲伤与难过，甚至会什么流泪痛苦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呢一定会多多少少会经历过的。你曾经有没有哀痛过呢？有没有？我相信你会有的。你喜欢不喜欢哀痛啊？我相信很多人都说我不喜欢哀痛，我喜欢什么？我喜欢欢笑，我喜欢什么？喜乐，我喜欢快快乐乐的过这一生，我不希望我这一个生命里面有任何的眼泪，是不是？就好像童话的故事，讲到那个王子跟那个什么公主结婚了，就骑着那匹这个白马呢，就过着快快乐乐的生活，是吗？人生一定是永远的快乐吗？当然，答案不是，不是的。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一定会遇到哀痛的日子的。一定会遇到哀痛的日子的。这个呢跟圣经里面的教导，圣经常常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你们不要忧虑，没有冲突的。是的，我们要靠主常常的喜乐，我们要靠主把一切的重担都交托给他。但是呢，有时候哀痛呢会临到我们当中，哀痛会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呢，就照这个传道书所说的，喜乐有时，哀痛有时。不要因为今天我讲的哀痛的人有福了，你回去之后呢，你整天呢就整个人就是哭哭啼啼啊，没有事情就无端端在那边很难伤心啊。啊，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别的人看到你的话，别人感到你很怪怪，很怪啊！一个基督徒怎么这样怪怪的啊？无端端就在那边哭，无端端就流眼泪，千万千万不要啊！千万千万不要。这边所说的呢，是当你有需要，当你有需要哀痛的时候，你才哀痛；没有需要哀痛的时候，你不要随随便便的哀痛。那这边讲到呢，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为什么一个哀痛的人会有福呢？为什么一个哀痛的人会有福呢？当然，你知道那个答案是呢，因为他们必得啊，必得安慰。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一个哀痛的人有福。而我常常上一次讲，当我们讲到这个福的时候呢，一定跟神的国，神和神的国度呢有关的。任何东西跟神跟他的国度脱离了这个关系的话，那就不算真正的福气了。 那就不算真正的福气。那这边呢，讲哀痛的人有福了，就表示说这个人呢，一定是跟神、跟神的国度有关的，他得了安慰。你想谁会安慰他呢？从神来的安慰，从神来的安慰，他得到真正的安慰。神把那安慰呢放在他的心中。好，我们稍微我们看一看，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圣经里面呢，当他讲到这个哀痛的人呢，这个是哪一种情况呢？人会哀痛呢？刚才我讲哀痛是当你什么失去了你生命中最宝贵的，对不对？最宝贵的东西，谁在你生命中？什么东西在你生命中是最宝贵的呢？当然是你最亲爱的人，对不对？是你最亲爱的人。当你失去的时候，你一定会哀痛的。就好像在这个马可福音十六章九到十节是讲到这个，当主耶稣向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呢，他就赶紧的跑回去告诉他的这些跟随耶稣的人。那么那边圣经讲到，那时他们就是那些跟随主耶稣，正在哀痛哭泣啊，正在哀痛哭泣的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失去了他们所爱的主耶稣。那当你失去了你心爱的人呢，你一定会哀痛的。那我是想呢，我要预备心说，有一天当我的家人，当我的爱人，当我的另一半离开我的时候呢，我会怎么样？我会笑嘻嘻吗？当然不会，我还是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不可能的。如果一点感情没有的，我就是有问题。我相信我是会哀痛的，我一定会哀痛的。你也是一样的，当你失去了那个你最爱的一个人的话，你一定会哀痛的。你不要跟我讲说你不会哀痛，一定会的。这是很自然的，这个什么自然的这个情感的流露，情感的这个表达，每一个人都会这样，除非你是一个机器人，除非你是个机器人，不然的话，有感情的人，当你失去你最宝贵的那个人，你一定会悲伤。那圣经也给我们看到另一个情景，什么呢？当他失去了财富啊，记得在这个启示录讲到那个大巴比伦呐，神呢不能直接把那大巴比伦呢给毁灭，那个城给毁灭了，那些商人怎么办呢？圣经是在启示录十八章十五节说了，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啊，就远远的站着哭泣悲哀啊。是的，他们失去了什么发财的机会了，没有再有发财的这个机会了，因为那一个大城啊，那个做买卖的那个大巴比伦城啊，被毁掉了，他们失去了这个发财的机会，他们就为着自己的这心中所爱的这个财宝不再能够得到的时候，他们就感到什么？感到很痛苦，很痛苦。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圣经给我们一个例子呢，是为了罪的缘故。那是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二节啊，那边说了，保罗跟他们讲了，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啊，把这行这些事的人从你们中间呢赶出去啊。是的，他们中间呢行了一些可恶的事情，把连继母啊都敢娶过来，所以他们还心中还不哀痛啊，按理说应该哀痛的。所以呢， 为着什么哀痛呢？是为着罪的缘故。怎么讲罪的缘故哀痛呢？罪的缘故说，罪呢会使你失去什么？失去基督里面的那种平安。罪呢使你失去了你心中的那种的喜乐，那种的诗歌。就好像这个大卫当他犯了罪之后呢，犯了罪之后，然后当这个拿单先知拿单告诉他说呢，他就写了那首诗歌，他说让我能够继续的来歌唱，让我所心里面能够再一次歌唱。是罪会使我们离开这些东西，所以你失去了那个宝贵的东西的时候呢，你就会什么？你就会感到很悲痛，很哀痛。所以呢，在圣经里面举出这三方面，围着所爱的，围着所爱的人，围着这个财富，围着这个罪的缘故。当然，当我们讲到哀痛的时候呢，它包括各方面的东西，各方面的东西啊，不是单单罪而已啊，各方面任何东西呢，都可能使你感到哀痛的，你知道吗？可能你有你所爱的这个宠物啊，如果你的宠物忽然之间的话死了之后，哦，你心中就感到什么？很悲痛啊，比还把它当作一个人，失去一个人那样，你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有没有？有啊。或者当你最宝贵的一辆车啊，被人家挂了，哇，一条线的时候，你心中很痛啊，很痛啊，因着这样的缘故，你睡不下，你整天都围着他烦恼，对不对？也有人甚至因着失去了一大笔钱啊，进来了很多的诈骗案，对不对？哇，一下子就失去了多少几万块。呼，他失去了什么？所谓的茶室不思啊，寝室不安啊，整天在床上啊辗转反侧，一直睡不着，很难过，很悲伤。所以这些东西呢，都会使我们很心痛的。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哀痛当中呢。有两种情形，有两种的哀痛。一种呢是这个虔诚按照神的意思的这个哀痛，另外一个呢叫做世俗的这个哀痛。让我们来看一看啊，在这个哥林多后书7:10-11那边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啊，这边讲了，那你要讲，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到这两种吗？就是说，按照神的意思，你忧愁，然后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另外一种呢，叫做世俗的忧愁。虽然这边讲到忧愁，但是呢，它也是一种哀痛的一种表现，一种表现。这个世俗的忧愁呢，是叫人死的。那就好像刚才我所举的那个例子，就在这个丧礼方面。丧礼里面，对于那些没有信主的，那当他们失去了他们最爱的人时候，他们在那边哭哭啼啼，在那边很悲伤，在那边捶胸，在那边在那边大喊大叫，很悲惨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哀痛呢，这悲伤呢，是没有办法得到什么好的结果的。他不能够叫那个死人呢从死里活过来的。你怎么大声的喊，怎么大声的哭呢？那个人呢，永远是不会再起来的，对不对？如果他看不开的话，他会之后呢，他整天在那边思想。有人就因此什么，就因此得了什么忧郁症啊，很严重的忧郁症。有一些人呢，甚至什么 从楼上呢跳下来，因为他所爱的人呢死了。那也有一些人呢，他们想的过多啊，你知道他给魔鬼留地步啊，他会听到那个死者的，他以为死者的脚啊、他啊、一步一步的回去他的自己的以前那个房间里面，他自己听到。但是如果按照基督徒的这个从圣经里面认识，我们知道这是恶者的什么搅扰，这是恶者的搅扰。他听到那个死者啊，好像从外面走进来，然后又开那个门哦。哎呦，如果是你跟我的，这毛孔悚然。但是我们作为主的，我们不要担心，我们不担心。但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魔鬼要人家什么？要人家恐惧，要人家感到什么失望，让人感到什么绝望，也就失去了那个真正的这个盼望。但是呢，如果依着神的意思的话，却不然，却不然。如果我们在哀痛当中呢，我们知道说，我失去的是的，我的这个我爱的人，我虽然我失去了他，只不过是暂时而已。有一天，按照神的应许，我会跟他再一次的相会。这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有的这个盼望。那这就是按照神的意思忧愁。你会忧愁，你会难过，但是呢，能够从中呢得救，就是说你能看透。你要知道从当中你能够走出来，世人世俗的这个忧愁不能够从当中呢走出来的，因为它越走越深，越走越暗的。但是基督徒的这个哀痛呢却不然，他能够按照真理，他能够从当中呢走了出来，因此呢就能够看到就有喜了。我相信求神怜悯，如果遇到那一天的话，我也能够继续的回到我原来的那个样子啊，不一定是完全，但是至少我预备心，我还能够像往常一样的过活。不要因着失去了你生命中你宝贵的那一位，你常常依靠他的，特别是你常常依靠的那一位啊，洗碗又是他啊，洗衣又是他啊，煮又是他啊， blending 又是他， everything 是他。我告诉你，当你失去他的时候啊，你这个手又断，那个手又断，那个脚又断的感觉嘛，你知道吗？很危险的。所以不要太过依赖啊，自己应该做的就现在就开始做，做多少那个由得你，但是你自己要学习，能够多少多独立就多独立。但是当你失去他的时候，你会难过，但是靠主呢就很快的嘛，很快的啊得到这个痊愈，得到痊愈。所以这个就是按照神的意思来忧愁，按照神的心意来什么来啊这个哀痛。那么我们就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想说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有的。如果你看两个人，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犹大。彼得是的，他是一个很常常爱说话的，有话他就直接讲出来，一个使徒，很有勇气的。但是呢，主却跟他说，在鸡叫以前呢，你要三次不认我。果然，彼得呢是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呢，就跟着主耶稣啊，进入这个祭司大祭司的这个院子里面，在里头呢，他就去看主耶稣所做的一切。人家问他，你是不是主耶稣的门徒？他说不是。你是不是加利人？不是。一直否认，否认了三次。后来呢，主耶稣呢，在鸡叫的时候呢，就转过来看彼得。彼得一看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的确确否认了主三次。圣经讲他就出去了，痛苦，痛苦。 悲痛悲伤，为什么我会否认主，为什么我以为我能够很刚强，能够跟随主到底，但是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呢，我却离弃了主。但是可取的地方是他悲痛他难过，但是他知道主是那位怜悯的主，主会赦免他的罪，主会赦免他的罪，他肯定的在主面前求主赦免。以致当他转回过来的时候呢，主耶稣说你要兼顾你的弟兄，你要兼顾你的弟兄。是的，后来当他在主耶稣复活之后呢，他在当中呢也是继续成为一个众多使徒当中的一个领袖，把福音带给那些外邦人，带给那些更尼流的全家。这是彼得。这是另外一个呢，就是犹大。那你看犹大他表面上很关心人啊，就耶稣啊，为什么不要把那个玛利亚这个相告的这个30块银子的这个钱啊，拿来卖了，拿来周济那些穷人啊。哇，人家看到这个犹大实在是很了不起，你很有爱心哦，很有爱心。但是呢，他私底下呢是偷，常常从这个篮子里面的装偷取这个钱的，对不对？那么当他定义要卖主耶稣的时候呢，那些这些大祭司啊，这些宗教领袖就给他们一些，就给他30块银子，这等于一个奴仆的这个价钱。当他知道主耶稣真的被定罪的时候，他心中就后悔了，圣经讲后悔。但是这个后悔呢，不是表示说他改过自新，没有的，他就把那个钱丢在圣殿里面，然后圣经就讲说他出去吊死了，出去自杀了。你看不同就在那边，这个犹大他虽然感到难过，但是他没有来到主面前，来了得到主的这个帮助啊，这个是他的问题，所以是他走到那个死亡的道路。所以呢，世俗的这个哀痛呢，是会使人呢离开主，使人灭亡的。但是那个按照神的意思呢，是能够使他的话，使他们能够再一次的回到主的面前，就好像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哦，一个哀痛的人呢，有福了，因为神将要成为他的安慰。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做一个哀痛的人，应该哀痛的时候，我们要哀痛。看我们自己，我们到底可以为着什么呢？为着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状况，看我们自己属灵的状况。哀痛啊，当你看到你自己，你有没有失去起初的爱心？你问你自己，有没有失去起初的那种热忱？有没有被世界所占有？有没有被罪恶所缠累？有没有渐渐的离开主？有时候当我们自我检讨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些东西，可能不会看到啊。没有，如果是没有的话，那是很好的，但是有的话，我们要求神帮助，叫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悔改，叫我们再一次的悔改，不要变成一个无动于衷了，或者说变成一个已经是没有那种敏感度的人，已经习惯于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啊，那我们就要小心了。有时候我们会这样的， 因为你过着一种某一种生活的习惯，以为说啊、不来机会啊、或者不读神的话，因为这样一直不读，以致你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少，以致你越来越远离神啊，那你就要注意的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自我检讨。如果我们真的是离开主，我们真的是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心呢，我们就要好好的在神面前求神赦免，我们要哀痛。你看这个老底家教会的这个情况，那老底家的教会上个主日已经讲了，他说了，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这个是他们看到啊，我很好啊，每个星期我都有来啊，每个星期我都有来这里来读神的话语，来听神的话语啊，每一天我都有祷告啊，不错，神也祝福了我啊，让我一无所缺。这是老底家的这个教会，但是呢，在属灵方面呢，主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是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楚，看清楚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赤身露体，我们都不懂；有时候我们很可怜，我们都不懂，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自己无端端的自己找啊自找麻烦，不是的，乃是自我检讨。如果是真的有这样的话，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哀痛的人。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求神赦免，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新的一个转变。不然的话，我们一周复一周，一年复一年的这样子的过活的话，到最后呢，你回头一看呢，哎，还是那个老样子，那就不好了。啊，神要我们怎么能够历久常新，常常的能够有上进。虽然不是每一个时候都一直在上，但是说我们停一下子，我们还要继续，再接下来我们继续的上进，继续的上进，这是神要我们在灵命上这样的成长。好，那么。我们不单单为着自己的这个灵性的灵命来这个哀痛，我们也要为着别人的灵魂来哀痛。我不懂我们对别人的灵魂的这个负担是怎么样的。很多时候我们是为着一些不关痛痒的东西呢，我们就很看重啊，我们头发白了几根啊，我们的物质啊，就是这个地方啊，空间少了一些啊，或者我们要家里多一些这些用具，我们很关心那些东西。但是来到这个人的灵魂，别人的这个需要，别人的这是罪恶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少为他们哀痛，因为我们常常看我们自己，注重于我们自己，这是我们一般上人之常情啊。所以呢，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去爱人，要去爱人，不单单要照顾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更需要爱那些有需要的人，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哀痛。那这是很我们很少做到的地方。我相信我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就是讲到我在信主的那个时候，信主的时候，我就去参加一个所谓的营会啊，一个营会。那在那个营会当中，我们当时我还是还没有信主啦，我跟我弟弟还有一些我们教会的人，我们去参加一个营会。是的，每一次那个讲员呢，都会所谓的发出挑战， 问我们有没有人，任何一个人呢，要相信主耶稣。如果你相信主耶稣，你就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心中是有那感动，但是却没有办法把手举起来，心中一直挣扎。但是每一个晚上呢，我们就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小组的祷告，他们祷告，他们是围起圆圈，围起圆圈，然后跪下来祷告。啊，其中一个带领者，我记得他是在国民服务的，他有拿着那个所谓的那个背包啊，传背包，至少他有那个背包，我知道是他是在阿密里面的。然后呢，他就带领我们祷告。有一点很特别的，我直到今天我还是记得，就是他祷告很恳切，他祷告，他的眉头皱起来，甚至他的脸会发红啊，表示说他从心中祷告，他悲切的为着这些有需要的、这些还没有信主的这些灵魂祷告。这些你知道吗？他很恳切的，他为着他们恳求，求神施恩怜悯。我可以看得出，当然当时我信主，我还没有信主，我不知道，我只会偷偷一看。这个领袖呢，他就是这样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那么因着这样子，我相信神是那位听祷告的神，神是那位听哀痛的人。只是呢，哀痛的人就是这位弟兄，他得到安慰。后来在整个营会里面有20多个人信主，而我们的教会的这个传道人说，这个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一个营会来的，一个布道营会。因着这个，其中一点就是弟兄这样恳切的祷告，你知道，我相信，当然讲员本身也是有预备性。那最后我举起手，最后我的弟弟也在那同一个营会里面一起的信主，直到今天。所以坦白说，一个哀痛的人啊，要加上眼泪的，一个哀痛的一定要加上眼泪的。我常常举出那个例子，就是奥古斯丁啊，你知道奥古斯丁吗？我常常跟你们讲的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就是在这个教会初期的时候，这个一个放荡的一个年轻人啊，他是很聪明的一个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就放荡，他就出去到处的，就所谓的跟女孩子搞在一起。那么呢，他的妈妈呢就为他很糟，很伤心啊，很难过，常常为他祷告，常常流泪为他祷告。悲痛悲伤，说主啊，拯救我这个孩子，这个奥古斯丁在外面不单单搞女孩子，而且他也信了一种异端，但是在这样子的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后来这个母亲呢焦急到一个地步，她去找那个一个大主教，一个主教，好，跟那主教说：“主教，怎么办？我的儿子这样，神会拯救他吗？”这个主教跟他说：“妇人，你不用担心，你这样流泪为你的孩子祷告，这个孩子不会不回到神的面前。”果然，有一天，这个奥古斯丁他在花园里面，他在那边坐着的时候，他就听到一个小孩子就说：“打开，打开，打开那圣经。”他就打开到这个罗马书13章，说要离开那些放荡的这个生活，离开罪恶，离开这个黑暗的这个生活，披戴基督。从那一天， 他就知道他要离开，他就痛苦，他就归到神面前。后来这位奥古斯丁呢就被神大大的使用，直到今天你跟我们的这个神学思想都受着他的影响了。在奥古斯丁的这种神学思想，这位莫妮卡就是他的妈妈，他的这个带有流泪的这个哀痛是蒙神听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我们哀痛，哀痛不单单是里面的这个悲伤，这个难过，甚至呢要流泪，要痛苦。当你流泪痛哭的时候呢，神呢不会忘记的。你知道在诗篇有一节，在诗篇56篇第六节，他说：“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啊！”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是的，这边讲：“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面。”神看重我们每一滴的这个眼泪啊，每一滴的眼泪，神记起来。如果你这个不是 crocodile tears 的话，不是鳄鱼的这个泪的话，神一定会顾念的，神一定会顾念的。有一个传道人，虽然是传道，但是他的孩子却不听话，他的孩子却顽梗，他的孩子却脸离神，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当这个传道人知道的时候，他心中很难过，他心中很难过，他甚至流泪为他祷告，流泪为他祷告。这边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因着流泪祷告，他就是这样的祷告，也不懂会有什么结果。但感谢神，神慢慢的把他的孩子呢带回到神的面前，他的心就得到什么？得到真正的安慰。你看，这就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应该哀痛的时候你要哀痛，如果真的需要你流泪，你就要流泪，你就要痛苦，这表露你里面的这个真诚。当然我们也可以为着神的国甚至国家来哀痛。如果你看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二节那边怎么讲的吗？他说：“那时我有一个弟兄哈拿尼亚，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你看这个尼希米的反应，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极致。你看圣经怎么讲，他就哭泣悲哀，又讲到哭的东西，又讲到流泪的。是的，他看到这个以色列国当时怎么样的被遭了破坏，城墙都遭了破坏，他作为一个在外邦，在一个别的外邦的国家里面服侍王的这个人呢，他怎么不感到伤心？他看到神的百姓很落魄， 他感到难过。那今天我们也是，如果我们看到神的国在一种荒凉的这情况，你也可以为他祷告，你也可以为神的国祷告。但是记得要带着眼泪，要带着眼泪。那么这个尼西米呢，他就为他还有他这些百姓们认罪，认罪之后呢，他就求神帮助，让他能够有通顺的这个道路。果然神呢就透过他，然后当然隔天他就他的这个所谓的他的样貌啊，就显得不高兴。那么王呢就问他什么事情，然后他就一一的告诉他，然后王呢就说，你好，既然是这样子，你要回去那边，你要帮助他们，好，我就写信让你能够过去那边，能够再一次的建立那个城墙。你看一个哀痛的人，他有福了，因为他的安慰，他的祷告得神垂听。是的，因为他带着眼泪，带着眼泪。当然我们还记得一个王叫做谁呢，西西家。记得西西家，他有一天就有这个以赛亚就来跟他讲说，西西家，你的这个年数不多了，你要离开这世界了，你要预备心，你要把东西交代好。你要这个西西家做什么呢？他就立刻把他头呢转去这个墙壁，他就祷告神说，神啊，你要纪念我，纪念我所行的一切，我在你面前怎么样诚诚实实的过活，按着你的心意来过活，求你怜施恩怜悯我。然后说什么，圣经讲他就痛哭了，也是痛哭，也是流泪。他这个泪呢也没有白流了，也没有白流了。接着下来呢，神就告诉以利亚说，以利亚快点回去告诉给西西家王，跟他说，我必加给你15年的这个寿命，15年寿命。都是带着眼泪的这些哀痛。那我要讲的今天其实一个最重要的时候，当我讲到哀痛的时候，一定是从心中发出来的，一定是从心中。如果你按着神的这个心意来哀痛的话，神就让你得到什么？得到安慰，神就让你得到他，得到他的应许，得到他的什么？他的帮助。需要哀痛的时候，我们就要哀痛，因为这是好的。因为我们在主里面的哀痛不是突然的，不是突然的。有一句圣经的话说到，那流泪下种的必欢呼收割，那那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你什么时候你肯流泪撒种的话，神就让我们要欢呼的收割。你看你自己本身，你需要为着你自己流泪吗？你需要为着你的家人流泪吗？你需要为着周遭的人流泪吗？如果神给你更加看更大的这个眼光，你需要围着他的国度流泪吗？如果你觉得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最重要的是我的银行，最重要是我的家，有没有那个啊？有没有那些东西？那 你就离开神的这个安慰很远，因为你看中的只是这个物质的东西，只是这些东西罢了，但是没有看到你的属灵上的需要。如果你看到属灵上的这个需要，你要为他祷告，你要为他祷告，还没有信主的为他祷告，那些远离神的为他们祷告。当然我不一定每一个你都会为他流泪的，但是你什么时候你肯为他们流泪的话，神一定纪念的，神一定纪念的。记得神不是那个把你的泪水看作是虚空的，是无有的，乃是他装在瓶子里面。所以今天你只要记得这两点。第一点，我是用英语来写啊。Godly morning opens up to glorious morning. 这两个读音都是一样的。Morning, morning. Godly morning opens up to glorious morning. But worldly morning sinks into darkest night. 华语呢？虔诚的哀动引入荣耀的早晨，但世俗的哀动坠落墨黑的夜里。啊，是的，我们信主的人，当我们哀痛的时候，我们按照神的意思，神就让我们得到安慰，得着帮助，得着应许。但是如果是你没有按照神的意思，你只不过是糊里糊涂的哀哭哀痛，你就到最后呢，你就陷在绝望当中。还有最后一个金句，记得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一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何苦回来。求神帮助每一个人，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为主为他的名来哀痛，那你必定能够得到安慰的，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的，神必定按照他应许来安慰我们。我们去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神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你里面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为什么东西来哀痛。主，让我们为着我们自己本身属灵的状况来哀痛，我们也为着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亲朋戚友来哀痛，我们也为着主你国度的需要来哀痛。主啊，给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给我们有属灵的看见，不要叫我们沉睡，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麻木的人，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无动于衷的人。主啊，你自己施恩怜悯，你自己的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得见这些东西，让我们能够醒觉，让我们能够继续地能够为你而活。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名求，